各位好，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本来说没啥新闻了，结果一看，咦，一刷新闻，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有一讲话，哎，说的还挺好玩的，所以呢，还是再聊两句。主要是一看这个王毅，就这战狼头子呀，但是他长得比较像个京巴啊。算了，这个不重要啊。然后呢，那个战狼头子呢，他在那儿发表了这个讲话，完全没有这种战狼的感觉了，就几乎是在那儿去摇尾乞怜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这么说？他这讲话呀，我大致看了看啊，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是中国是世界的稳定力量啊，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跟中国脱钩是一个不智的事情啊，你不能跟中国脱钩。第一个这个重点呢，就是说，中国是稳定力量吧，其实不能说算错。这个可能跟别人说的相反，别人说你怎么是稳定力量了？你这边是那个撺掇着俄罗斯打仗啊，后边给若明若暗的支持，幕后黑手，对吧？你我就又说这烂梗了，对吧？你像我不就是被人称为幕后黑手吗？对吧？虽然我他妈一句话都没说过，然后现在已经是幕后黑手了。OK，那像这样的这个别人都认为的幕后黑手。对吧？你怎么能把自己称为一稳定力量呢？大概是这样的啊。实际上来讲呢，你把中国大陆现阶段就是这些年的这个政策以及走向啊，你可以视作一什么呢？视作一五疯子。您知道这个什么叫五疯子吗？就是说有那个精神状况的这些人吧，就是说那个精神的身障人士啊。然后呢，他有两种。类型一种呢，就是自己神神叨叨的，对吧？原来我们家住那个小区就有那么一口子，他呀，他不伤害别人，他在那自己神神叨叨，神神叨叨在那捯饬，每天也是前言不搭后语，但是呢，人不伤人，就自己在那瞎玩，那逗逗蚂蚁呀，然后比如说像扛个200斤呢，就大概就是这样，让他干活他还干啊，然后比如说先到人家里掀人锅盖呀什么的，哎。这种呢，一般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文疯子，就是一般的说，就是说比较文质彬彬的疯子啊。这些年呢，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只到这个程度上。那他有没有伤害？有，但是呢，伤害大不大？不大，也算是某种程度的稳定力量，因为大家看着他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嘛，对吧？你看这傻逼，哎呦！说咱们是智商正常的这个人呢，其实还是过得挺幸福的。那另外一种疯子呀，这个是武疯子，武疯子就是真是说动刀动枪，拿起来就拿一砖头就敢砍人那种。平时呢也不犯病，一旦犯了病呢就不定谁倒霉了。这个呢有没有啊？也见过，但是不是我们小区的。然后像这个中国这块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些精神的这种身障人士。啊，然后他容易的就是不给他收容到精神病院去，为什么？因为装不下。中国的精神病院啊，除了这个收治精神病人之外呢，它还是一个另类的拘留场所。为什么呢？是因为你但凡是处理不好的这些事儿，咵叽就给你扔精神病院去。你多少你别的时候吧，你还得你看你别的地方你还得开个庭啥的，这不用啊，那医生一签字得您就走人了，咵叽就进去了。哎，所以精神病院总也不太够用，然后呢，那这五疯子呢，中国目前不是，是一个基本上来讲还算是伤害，就是这种动武的这方面伤害不大的一个疯子，啊，他呢有向这个五疯子转化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呢，他毕竟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武疯子吧，对不对？那哪天他在台海开了枪了，或者是说直接就我就明挑着，我就支援俄罗斯这战争去了，那会儿呢，他就是武疯子了。所以王毅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王毅就是说呢，我们其实现在还就是一个普通疯子，哎，没到武疯子那程度呢。所以我们呢是这个世界的稳定的因素。啊，我们是希望这个稳定的，是吧？当然，你将来如果你把我逼急了呢，我可能就变成就真的变成武疯子了，我就真的会把你们这块儿给你打一稀里哗啦的，或者怎么样，如何如何？那你别怪我啊，这我这疯子我就不是我们圣上已经说过了，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啊，我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定盘星啊，这个你就是那定盘的星啊星啊星，反正就是这么一路子。这个呢，实际上来讲，就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啊，就等于是亮了一个底牌，或者是说呢，是给了所有的参与国一个承诺，就是说呢，我们不会再搞大事儿，就是我们现在不想搞大事儿，至少我可以跟你这么说，现在目前阶段。这慕尼黑安全会议是怎么回事呢？慕尼黑安全会议啊，哈，是就是那个叫慕，又简称慕安会嘛，它呢是在1963年就开始了，到今年这都60多年了，对吧？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一个会议，它是全球所有类似会议当中最大的，所以几乎是大部分的国家都会参加，都会去在那儿，就是自己关心的问题啊，就都弄出来，在这个地方进行表态。作为一个外交部长做这个表态，他实际上来讲，基本就你可以说这么一句话吧，就是要不就是怂了，这就叫怂了，啊，这你就可以这么理解这事儿。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他的讲话的主旨是什么呢？是说的呀，哈，说你不要跟我脱钩，对吧？你脱钩你会后悔的。这话呢，这个话叫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个经济上是确实出问题了。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吧，我们这个现在房地产出问题，对吧？那支撑房地产以及或者支撑中国经济往前走的，就是一个最大的就是外贸，就所谓三驾马车，真正出力的、真正能出力的，现在就是这个。但是外贸呢，你也看出来了，这直接就是一蹶不振嘛，就不能说一蹶不振吧，反正至少现在是撅不起来了。那跟美国，你要外贸做得好，就得跟有钱的国家打交道，你这个是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事情，对吧？那现在已经掉到了，我好像听说已经掉到第三位了，跟中美之间的贸易，跟中日之间的贸易好像也在掉，跟都已经不再是原来那样的有巨大的贸易顺差，然后它贸易顺差在缩小嘛，然后呢，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它就让中国这经济就失去了这个真正的意义上定盘星外贸这一块儿。那这个事情怎么来的？说实话，这个就是原来这个川普那会儿开始的对中国的这个贸易战打起来，而且到后来这个拜登这儿来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脱钩，原来呢是所谓的软脱钩啊，现在就基本就是硬脱钩，就说白了就是直接就把你给从我这个供应链当中最重要的几个部分全都给你降低你的权重，你只要把这个权重给降低下来，这边这个你就歇菜，你的发动机肯定熄火，这都毫无疑问的事情。所以呢，现在来讲到那块儿，这就是急了，说你不能脱钩，你会遭受损失。我在刚开这个节目的时候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看到脱钩的这种事情已经在发生的时候，那它已经就是像美国那样的地方，它如果制定了这个政策，它会一直往下走。包括川普，他上台，他一样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对于他们的国家安全，或者说对整个西方世界、自由世界的这个国家安全，都是有威胁的。因为你的大量的这种制造业，哪怕是低端制造业，或者是基础的一些制造业，掌握在一个你并不是那自己阵营的这个国家手里，而这个国家呢，本身又具备着极强的工业能力。这个咱不能否认啊，中国是具备着极强工业能力的国家，是真的是全产业链。虽然它很多地方是只是低端这一块的，或者是中端那一块的，真正到高端的非常非常少，但是它依然是掌控着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呢，恰恰你特别高端的那些东西，那个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讲意义不是特别大。真正有意义的，对生活，对我们普通人生活有影响的，那基本都是这种中低端的东西，它不会说是你能造火箭，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发上去了卫星了，对吧？你比如马斯克那个星链，你发上去卫星，我确实在用，但是那个跟我直接关系是没有多少的。所以呢，像我每天得买菜呀，对吧？你比如说像日本的这块，这蒜这么贵，我想买中国的这个中国进口的大蒜呢，它便宜啊，这个对我的生活是有影响的，对吧？我不至于说炒个蒜多点的，比如说避风塘炒蟹，我他妈就直接炒破产了，对吧？用蒜用太多了就直接破产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呢，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 掌握在他们的手，掌握在中国的手里，谁也不放心。尤其是这些年更不放心。原本美国人或者是西方自由世界这边人，是认为说，只要你能够说你经济发展了，然后呢文明了，进步了，你自然就加入我的阵营。就发现结果不是这么回事儿，就这个国家它并没有这方面的基因，它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造，光用经济把这块拉起来，把它的经济拉起来，让它自发的形成对于这种自由民主宪政的追求，对吧？有没有这样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是，但是依然是小一部分。而且呢，这么多年的这引导，就是他只要是这个一有钱了，或者一怎么着了，这大爷心态就有了，那就不是说就没有，就中国是没有平等对待这件事儿的。如果您在中国生活过，您就知道，要不你是爷，要不你是孙子，没有中间这个平等的陌生人，或者是说普通关系人之间的一个这种对待的这种平等的模式是没有的。它结果呢，这个土壤没有清洗干净，就像很多的，就像比如山东这蔬菜这种蔬菜这地似的，你整个这地你不给它整个割荒了，然后用各种方式改造它的土壤，它那个地你是种不出好庄稼的，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呢，你认为说我可以在这儿给你我有化肥，对吧？我有这个我有良好的种子，我有现代化的管理，然后我甚至于给你点其他的什么一些各种各样的养料，让你这块地能高产，但是有一问题，产出来的东西是有毒的，您理解这事儿吧？所以中国，你把经济提了起来以后，你看这就是结果。因为共产党是不会放弃政权的，对不对？那老百姓吃饱，中国人吃饱了，他就不会去想别的事儿。你看，你说这话有什么用啊？我们都吃饱了，这你能吃饱饭就挺好嘛。这是想法。要不然就是说，饭都吃不饱，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你看，大概就是这处于这两个境地来回报。要不然你就是吃不饱饭，要不然你吃饱了就什么都没管，就跟猪是一样的，对吧？所以说。那现在明白这道理了，去脱钩。那咱圣上挟这么多年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就是想跟你干一下这事儿。而且呢，在原来的时候，在几年前的时候，整体的舆论刚开始打贸易战的时候，川普冲上来跟你打贸易战的时候，那其实准备脱钩，然后我党根本就没当回事儿。为什么没当回事儿？首先，第一件事儿，他判断失误，他认为这贸易战打不了太久，啊，这个肯定不行。为什么？因为你打贸易战，其实你说伤害除了伤害中国人、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财富之外，你是不是也把美国老百姓财富给伤害了？这他的生活给伤害了，廉价易得的这些产品没有了，对吧？你原来你看我刚来日本的时候，那个。整个日本这块廉价百元店什么的，一堆的是，甚至于有一些其他的店，一堆底下 Made in China，对吧？这个都有，然后现在没见不到多少了，真见不到多少，百元店都见得很少有中国产的东西了，就是它已经比例大幅下降了。那价格呢？价格现在很多的时候也会贵一些，当然这也有日本通胀的这个原因，对吧？它的日元贬值的原因，但是。你像美国也是，美国这边它这个中国制造的少了，那是不是价格也起来了？也当然也有它通胀的原因，可是这个成本就是你进货这些成本毕竟是高了一些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儿。哪怕中国这块生产了转口贸易到这儿，你多少你还得交一手税吧，对不对？还有一这个，这是中共当时啊这个想法，说你贸易战你打不下去，就像那个打那个就像美国跟别处打仗似的。你死人，你在中国死人死个10万8万的不当回事儿，那算个屁呀，对不对？但是美国你多死了人，你这战争都打不下去了。哪怕你的这个钱也还有，你的军队也还有，你的武器也很牛逼，这仗你打不下去，那觉得这是一定可以的。哎，你川普，你这就是瞎闹，哎，闹完你就算了，就像很多次这种事儿是一样的。第二个是为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像这个什么，川普，你不是这是瞎闹吗？OK， 那即使如此，我还有一什么？我还有那内循环。几年前的时候，中国一直在宣传内循环这件事儿。内循环指的是我自己就能够形成一个市场，我自己的市场足够庞大。那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自己消化，然后呢，经济继续往上走。这个是我党的另外一个他判断错误的地方，因为中国没有多少消，它的消费是不够提振自己整个经济的。那这有两个方面，一个中国制造业大国，你如果不能够把东西卖出去的话，你这些产能你是过剩的，你这么过剩的产能，那卖给谁？卖给谁？谁能消化得了？它是全世界在消化，对吧？那如果你把这产能降下来，你会有一什么结果呢？失业呀，你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需求了。你失业的话，有他妈什么内需？有什么内需啊？你不可能有内需啊！而且吧，中国是这样的，你看，你比如说我举一例子吧啊，就中国大量的这个钱，这老百姓的钱压在了这个房地产上，就是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就是中国人的整个的叫什么？应该说国民财富有50%是在房地产上的，您理解这事儿吧？当然还有一部分存款或者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有价证券呐、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有一部分，但是50%以上都压在地产上了。那美国是多少呢？美国是25%，那它的这个国民财富整体的175万亿美金吧，只有25%是在房地产上。它有大量的这些钱来进行消费或者怎么样？美国最怕的什么？其实美国最怕股市出问题，股市出问题那才是真出问题，因为它大量的金融资产在里边，对吧？房子那个其实都，你像包括那会儿08年的时候，为什么还能够缓过劲儿来，对吧？经济危机没有很快就过去了嘛，对吧？但是金融危机很快就过去了，就是因为它大量的这些钱，它的分在其他地方。你的这个房子，你虽然能够产生一定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对吧？但是它毕竟还是少，25%嘛，只有四分之一嘛，跟中国不能比。所以呢，你在大量的财富压在这儿的时候，消费在哪里？消费在哪里？咱都不说你的，说有多少亿人月收入是多少钱，至2000块钱以下，这咱都不说这个，把他们刨出去，剩下这些人，就是中国能够达到中产的这些人，几乎应该至少跟日本整个国家这么大的一个体量，那他大量的钱在那里边，消费呢？没有啊，那没有多少消费啊，我们看着现在，哎呦，好像好多人在买东西。这是因为基数足够大，对吧？它的这个绝对数量非常高，但是相对数量是少的，不可能靠这一帮人的消费去整个带起这个中国的市场来形成这种内循环，这是做不到的事情。所以现在急了，你要必须得往外走。如果跟你脱钩，那跟中国脱钩，就等于是把中国重新打回原形。就是打回到你这个 WTO 之前的那种原型，但这之前甚至比这还好一点，因为中国在努力的融入这块，现在是人家，而且那边呢也带你玩，现在呢不带你玩了，就是他从基本的概念上都已经开始不带你玩了，那你怎么弄？这个才是比较麻烦的事情。所以就目前而言啊，就目前而言，王毅的这个表态基本就是四个字儿，一个是怂了，二一个是急了。虽然话说的没那么软，但是他把这意思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这个就没什么可疑义的东西了。那往下该怎么弄？是不是这个整个自由社会、自由世界还会接纳你？然后呢，不罔顾自己的这种叫什么国家安全，对吧？还把你继续的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我觉得非常难。那应该都已经醒过这个劲儿来了。因为它大量的这种，包括像整个世界这种输出，影响这边的大选，插手其他国家的内政，这个已经被证明了，中国是一个不可靠的伙伴。这个说白了吧，就是这个是一个二五仔，他真的是可以说吃着你的，喝着你的，然后让你给自己带来这种经济上的收益之后，他用这个东西去弄你。所有国家现在看明白这一点了。那除非他的阵营这一块的有一些，但是这些阵营有用吗？他有消费力吗？ 对吧？你跟俄罗斯你弄得再多，你的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你交易罪，交易额更大，你有什么意义吗？俄国人没钱呐，他们没钱，他们只有资源，对吧？你可以把它纳入到什么人民币结算呐，然后那个它的这个资源换这边的这种产品呐，轻工业品呐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但是它是没有办法像原来一样，前苏联一样，在两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铁幕，你这个循环是循环不起来的。前苏联也没循环起来呀、啊。前苏联最后不还是因为这个东西给舍就完蛋掉了吗？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王毅这回去怂了，急了，但是又会不会有效果？没有，不会有人再相信中国政府了。就倪匡那句话：“信中国政府，你傻的呀？”是不是？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又瞎扯几句。